披萨罗一家只有三张，所以就是结构很简单，就是题目是保罗再一次的就是对教会的感恩、安慰和祷告。OK， 然后接着就是纠正一些主带来的观点。为什么就说推萨罗尼迦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主带来呢？就说这个末世的对末世的讨论。如果以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就是帮大家捉住重点。以至于以后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你自己本身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去哪里找。OK， 所以介绍了一下前后书。第一个就是对是在教会在迫害的情况下需要坚定信心。所以如果以后就是在任何某个教会在迫害之下需要被坚固，可以请他们读介绍了一下前后书。另外一个就是在当时，你想，因为当时已经主后大概主后是主后51年，所以就说是耶稣死了以后，就是升天以后20多年。那个时候就是说，当教会在迫害下面的时候，有人已经死去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在当时活着的信徒，他们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很坚信主会马上再来接他们过去。所以就是说，当你在迫害下面，就是当时一个很让他们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死的那些人呢？他们是不是就是永远就不能跟主在一起？所以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保罗在这两封书信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主再来的事情，或是末世怎么样的。所以在提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见保罗安慰他们，就说，死了的人也会复活，而他比我们先复活。所以用来安慰那些就是看着他们的同伴一个一个被迫害死去，或是不管自然死还是为他们帮助他们安心，就是说死了的人也有很大的盼望，就是复活的盼望。我们就是在福音书或是在就是今天我们是复活节，所以就说我们经常要知道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复活的盼望。英文叫 resurrection hope。有时候就是我们
当我们有时候就是说看到别人在困难下面或是在迫害下面，我们很容易怎么安慰他们？
很快就会过去。
对，还有呢？
很快来救你。
没有，肯定不会让你，主肯定不会让你怎么样。对，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一种我们的这种安慰，这种 hope 现不现实，真不真实。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这种只是为了安慰他的心，不一定的。保罗没有在他的提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这样跟他们说，没有关系的，会过去的。因为保罗没有从主那里得到确切的启示，这个迫害不会延续的，只是一个开始。他们一直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200-300年，保罗没有随便给别人一个 hope， 但是保罗在这里确确切切的给基督徒一个 hope， 就是这个复活的盼望，告诉他们，你可以想象一群在迫害底下的基督徒，他们已经看见他们同伴被处死，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不需要听到一个虚假的应许，他们需要的是圣灵来的确切的应许和盼望。所以保罗跟他们说，第一，主会再来， 第一主会再来。他说主来的时候要审判。他也说主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他告诉基督徒，现在迫害你的人，主会审判，是公义的审判。第二个，主再来的时候是要给是要把荣耀加给基督徒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安慰，就是在受苦的信徒。第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信徒必要复活。我们在哥林多以后，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会继续的说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复活的事情。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更多的描述，但是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就是就是保罗提到一个死的信徒先复活。所以在这两个，保罗说这两个是不变的，这两个是永恒不变的。保罗不知道情况会不会变好，保罗一点都没有提这个。但是保罗说，我确信，我知道这两点。第一，主要再来。当时耶稣他自己也说过，对不对？他说就是你们看见我怎么样离去，将来我怎么样回来。这一点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冤屈痛苦会得到公义的审判。如果作恶的要小心谨慎，但是如果我们是顺服的，是忠心的，我们要相信主的荣耀必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死去的基督徒要复活。这是保罗向帖撒罗尼迦教会抓住的盼望。所以这是这两本书里面就是关于主再来的观点。还有另外就是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第二章保罗就纠正一些对于主复活的观点，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人说什么主已经来过了，他们当时有人说主已经来过了，今天也有一些异端说耶稣已经来过了，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在他们历史当中不断的预测哪几年耶稣会来。有一次他们很确定一个年份，大概是可能我忘了，就是一年某一年，就是他们很确定耶稣会来。结果那一年过去了以后，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改了他们的理论，说耶稣已经来过了，以一个就是属灵的身体再来过。所以就是说到今天，就是也有人预测主什么时候再来，也有人说主已经来过了。保罗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OK， 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福音书，关于主再来的日子怎么说？主自己怎么说？没有人知道。OK， 圣经里面经常用一个什么比喻来比喻主会再来？
闪电。
对，像贼一样。OK， 虽然这一个好像比喻不是什么，但确实像贼来偷东西一样，就是他不会提前，就是没有提前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也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门徒问他：“父亲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 耶稣说了一些什么话，但是这个日子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就说，当任何一个宗教、一个教派或是一个异端说预测主耶稣几几年来的时候，你给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人不知道。
圣经怎么说？说对，圣经怎么说？说没有人知道。OK， 所以任何一个理论开始推测这些，你心里面可以知道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更何况有人说耶稣已经来过 ，OK， 所以就是这是保罗当时要看的 ，OK。下面我们看看一些经文，就是第一章，我希望你们都已经读过。第一章看看保罗因为什么而感恩。
你们的信心不断。
来，大声地说。
你们信心格外的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OK， 所以就说总结两个心。
信心爱。
一个信心，一个爱心。OK， 这两个心有没有联系？怎么联系？为什么呢？朱莲。
因为你信主，主让你去爱别人，因信称。
OK，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分享？
有信心你才能有爱心，就是信心，对神的信心才能有对别人。
OK， 好，所以保罗因为是一个来感恩 ，OK， 保罗在这里怎么样鼓励受苦的基督徒？其实刚才我已经分析过，在这里保罗怎么样安慰受苦的基督徒？主再来，对，复活，对，还有呢？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的名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OK， 还有呢？对。对，对，哇，这两句话就是很厉害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要惩罚和加荣耀。所以问题是，不是神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或是如果一个爱的神就不应该做这件事，不管我们怎么样推理，都不会影响神要做什么事。OK，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如果真有一个神，他有权柄，他做什么事情，不是你和我喜不喜欢，他都会停止做。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这样子的话，问题是你要选择哪一方面。如果这是真的，你要选择是被加荣耀那个，还是被惩罚那个？OK， 在这里就说在第一章里面有两个配得，保罗希望他们配得什么？配得什么？
属灵的光。
对，第一个是十一节。
属灵的招。
对，配得过所蒙的招。OK， 这是什么意思？OK，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你说你有信心，就要有行为，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好，有没有其他人给配得过所蒙的招是什么意思呢？
那神当我的神。但是就是说，你可能是凭信心，然后有行动，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能够做得更好，然后 开始的时候你不配，
OK, good, 很好。
神召我们，神召我们做什么事，做他的儿女，让我们就得像他的儿女，得像他的样子。
OK, 其他还没有，就是还在想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的？你自己怎么对你自己说话这一句，配得过所蒙的召？对你来意味着什么？想想就是今天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多了一个什么名称，基督徒，对不对？嗨，程程，有没有人知道基督徒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名称首先是从安提阿教会保罗的差派会开始的，那个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直接翻译就是小基督，这个名字并不是基督徒给自己的，这个名字是外面的人看见的这一群人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教导，他们做的事情像谁？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就给他们这个名字小基督，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名字，在当时很有可能不是一个特别荣耀的名字，只是外人看见，就是他们不一定会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或怎么样，他只是看见这一群人他们说的他们做的他们行的跟这个耶稣基督一样，这叫他们小基督，他们不一定是为了包养或怎么样，但是起码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像耶稣。所以今天就是这个名字是很尊贵的，很荣耀的，当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自己小基督，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像当时一世纪的时候外面的人看我们的时候也说这群人真的是小基督呢？我们怎么样得这一个位分？我们怎么样得这个名字？是吗？我们怎么样得基督徒这个名分？还有呢？我们信就行了吗？哦，对 ，OK， 靠着我们有信心、有行为就可以吗？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你做的再好，信心再大，你都没有可能成为基督徒，所以这是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的根基。但是在这个下面，我们是因着信心的，也就是说，我们得这个位分，可不可以赚来的？是赚不来的。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办法做得够好，配得这个名字。所以 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得这个位分是靠着恩典，因着信心，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说当这个荣耀的名字加给你的时候，你靠着什么？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配这个名字的生活。所以这里能不能明白，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加太书的时候，也一直在这个恩典和行为上面就是做过一些分析，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保罗说，这个名字是白白给你们的，这个荣耀是加在你们身上的，但是你们怎么样，自己要，你们的生活要配这个天国的公主、天国的王子这样的位分。OK， 这里第二个配的是什么？对，配得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公民是有神的品格的。这里面就是天国的品格或是天国的义是什么？这里面最好就是回去再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子民应该怎么样生活。OK。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我想问一问保罗，他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保罗为什么就是让他们坚固信心，让他们配得神的国，让他们配得这个呼召，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荣耀什么？对，所以保罗最终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荣耀神。在上面就是我给大家列了，就是在一次基督教的就是所有的牧者在一起，就是他们通过一起读圣经，就是归纳出来一些教义的时候，其中第一条就是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OK， 还有他就是下面就是还加了一个以神为乐。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OK， 这个最终的目标荣耀神，怎么样和我们平常的生活联系起来？来跟我说，怎么样在就是怎么样和你的就是说这个目标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OK， 按着神的旨意去做，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OK， 在圣经里面都有的话，我们怎么样知道？OK， 所以第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日常读圣经的习惯，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连写在圣经上面的旨意都不清楚的话，你觉得神为什么要把那些没有写在圣经上的旨意告诉你？还有呢，这个荣耀神跟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联系起来？祷告 ，OK， 就可以多说一点。我们平常的祷告一般是怎么样？ well, 求没有问题，神也让我们求 ，OK， 千万不要说求有问题，求没有问题 ，OK。还有呢，就是大家就是对 祷告还有什么认识
？A
C T
A C T adoration C confession。
哦、，Yeah， 我也会说。赞美。OK，Yeah，、okay, 谢谢婷红云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子。对 ，act， 对，使徒行传是 act。还有什么？大家对祷告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那怎么样？就是说 ，Linda， 当你说，当我们想到就是以荣耀神为我们最终目，就是目的，这个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为什么提祷告呢？OK， 我们刚才说读经，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对，对，明白神的。OK， 我们就说心意好不好？明白神的心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OK， 祷告。现在我们很实际的把荣耀神就是怎么样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OK， 祷告。我最近听了一句话，我觉得总结得很好，就说也是很能帮助我们。就是有个姐妹跟我说，就说她听到了一句话，她说祷告并不是让神知道我们要什么。祷告是要我们自己明白神要什么，所以这个是不是能改变我们祷告的思维 ？OK， 不是。让神知道我想要的，而是让自己知道神想要的。在这里，我不是看清求，没有问题。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愿望，我经常替很多人祈求，生病的、工作的。父母得救的没有问题，神给我们这个求的权柄，权利或是权利到神的面前，这是几乎就是一个很大的武器到神的面前。在这里的话，我会很具体的建议什么呢？第一，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在祷告当中不仅仅说，要花时间听。我们经常只说不听，也就是说，如果在五分钟的祷告会也是这样子，不需要一个接一个的，好像要把这个时间充满一样，要留点时间听圣灵说话。OK， 所以这一个是要 practice 的。我希望大家第一个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安静下来听。第二个， 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心。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把这些祈求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愿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对，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就好像是，我记得就是有一次 Salt 特别在这一方面做过一次讲道，对不对？所以就说我们学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也求，但是耶稣最后说什么？对，所以这个顺服的心也是我们需要的。然后结合读经和祷告，结合读经和祷告，就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马上祷告，因为知道这肯定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时候，我们可以捉住这句话，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当我们听到神他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有缺乏，我们可以捉住那句话祷告，主，你是预备的神。所以就说在这里，就是当我们这样读经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荣耀神。 OK，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具体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求圣灵的能力，对，这有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很缺乏，就是不没有很少经历的。当我们知道自己就是需要改变，或是就是我们知道神要让我开始这一个事工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我们一定要求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有能力了，我们就很少靠圣灵的能力。 OK， 还有什么在除了读经祷告，在生活当中就是怎么样把荣耀神？OK， 当你说见证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OK， 另外一个我想弟兄姐妹清楚，就是说这个行为绝对是从这里来的，这个行为是在你每天花时间与神同行这样的情况下神带来的生命改变。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说我不读经不祷告，但是我一门心思的想改我自己某个缺点，这个时候又回到什么？靠自己的能力。这个生命的改变是圣灵应许的，是圣灵说我们是新造的人，这个是圣灵应许的，但是要靠什么？靠我们每天花时间与主同行这个过程中，给圣灵一个机会来改变你。我们常默想经文，这个时候圣灵可以改变我的想法，当圣灵改变我的想法的时候，自然而然改变我的行为。如果我经常默想关于怎么样控制我的舌头，如果我愿意，如果我认为就是或是别人认为我的舌头有问题，我开始读圣经，开始去默想，开始求神来改变我，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被改变的。所以不要忽略这一个，就是当我们花时间和神在一起，神有办法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但经常就是我们就是很少与神亲近，但是很想改变些什么所以就说这一个就说大家不要就说小看这一个与神亲近这一部分里面的这种能力，这一种生命的改变。看，还有呢？
等候神。
OK， 等候神，我们放在这儿。嗯。为什么聚会荣耀神？ OK， 还有呢？为什么聚会？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我认为是基督徒是不可能孤单一个人做基督徒的，除非你是宣教士，就是到某个地方去拓宽，那个地方只有你一个基督徒，这是有特殊的带领的。但是在有情况下面呢，我不相信一个真的有圣灵、真的重生的基督徒是可以单独的不跟别人接触而做基督徒的。为什么？如果你单独一个人做基督徒，彼此相爱这一些怎么 practice 出来？什么叫我们不要小看主耶稣和保罗和彼得一遍又一遍的说彼此相爱这件事情？这好像是如果蓉儿很会跳舞很会唱歌，我不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跟蓉儿说你要学跳舞，你要学唱歌，因为这本来就是蓉儿他自身的一种天赋，他自然而然就喜欢，对不对？如果我们能自然而然做出来，主耶稣就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对，我们肯定是自私的，我们肯定是偏于看重自己 的意见的。所以这样子怎么样主很多命令就是怎么样在什么时候可以 practice 出来，就是在聚会当中，在团体当中，合一，一个人当然很容易合一了，对不对？合一，对。所以另外一个还有什么聚会？对，对，聚会荣耀神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服侍别人。我们可以通过服事来荣耀神。OK， 如果这样的话，我想问在座的基督徒，你有没有服事？你参加什么样的服事 ？OK， 还有呢？这个下面还有什么？聚会团契啊，传福音。OK， 特别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个是通常比较难。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行为通常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比较难活出来的，因为这里面包括一个品格，这些品格是不是在很舒服的情况下体现出来的？基督徒的品格一般是在说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一般是在别人伤害我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一般是在选择当中体现出来的。所以这个生活这个见证的话，我非常建议弟兄姐妹就是在读经的时候不断的想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今天我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啊，不要脱节。我们教会就从去年到今年不断的说从圣经到生活，不是就是说经常我们今天听完一个小时的讲道，我想问问大家通常以什么样的心来听讲道？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讲道，我也经常听别人说我的讲道，所以我知道起码大部分人是带着来听我讲的好不好这样的心 来听讲道的。如果你也是用这样的心去查经讲道到圣经的面前，你没有办法成长。唯一的心就是每一次当你到查经到听讲道讲座或到圣经面前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需要听你说话，我的生活需要听你说话。只有你带着这样的心，主才有机会向你说话。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管是听什么，不要停留在哪里。更第一，更不要停留在我怎么样。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评论我怎么样，对你们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要越过那一点，越过讲员是怎么样，讲员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大家听他的信息里面，今天主真的是要听你说话，哪怕只有一句话，哪怕我只听懂一句话，其他我都听不懂，我要抓住这句话走，要有这样的心。即使是很难懂，起码有一句话你可以听懂的。在圣经里面，在查经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一来马上就说，哦 Esther 我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永远说一句话，那你读懂什么？你把你读懂的那一句告诉我。通常有人读懂一点的，哪怕就是你只有一点，我就说那你就先应用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就是来的时候，一定要越过讲员听里面的信息，听完这个信息以后，也不要留在星期天的上午，要花点时间在今天的下午晚上星期一的时候默想一下你听懂的，默想一下，要想一想，要学会默想。这好像是你来到圣经面前，如果你读一段，不要急着往下读，想一想这段话什么意思，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个默想的过程你试一试，这个过程是圣灵能影响你生命最好的过程。所以每次你就是来听信息或是查经，不要就停留在第一，不要停留在人，要听他信息里面的东西。你就说，主今天哪怕只有一个词一句话，求你帮助我，对我的生命有影响的，你要把那句话带走，慢慢的去想，主啊，我可以怎么样活出来，我可以怎么样应用出来。如果你听我把这个过程开始的话，我相信圣灵他会毫无阻拦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 OK， 所以就说今天我们花点时间在这里，就是特别就是在怎么样在实际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或是荣耀神。这一个就是在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怎么样做决定，或是你怎么样，最好的原则就是我怎么做最荣耀神。OK， 我们一起来祷告。